前来，要使我们得安息。主啊，你说你是柔和谦卑的主，我们当负你的轭，学你的样式，这样我们就必得享安息。主啊，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主啊，在旧约以赛亚书第三十章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在乎平归回安息，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再一次进入你的安息里面，我们听你的声音，我们等候主啊圣灵再次浇灌我们，更新我们，复兴我们。主啊，我们把蒋元、吴牧还有张良交在主的手中。主啊，求你的圣灵恩高使用他们，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主啊，你知道啊，参与者他们来自美国不同的州啊，中国大陆不同的省份，他们的需要你都了解。但愿今天晚上你自己向他们说话，向他们显现。我们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谢谢我们的会长。那在正式把时间交给我们今天的讲员之前，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一章的 PowerPoint。这是Dallas Willard 他的一个关于属灵生命成长的要素的一个理论。很多人不喜欢理论，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把这张图记下来。他是一个不完全的人，一个不完全的思考，但是是我今天见到的关于我们属灵生命怎么成长。他的一个最好的，我认为最好的，我现在看到的最好的理论。这个正边三角形三个顶点，大家看到最上面的叫做我们的思想，就是我们的认知，我们的对任何事情有一个看法。那我们的看法跟圣经上的描述可能有特别大的差别，也可能差别比较小，但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所以我们要去读圣经的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圣经是真理，是耶稣的版本，对任何事情的看法，比方说幸福啦，今天我们谈到健康啦，他的那个版本才是真正的真理，真理才能让我们得自由。好，这是上面最上面的，就是我们有 false narrative， 有Jesus narrative， 我们要用 Jesus narrative 来 replace 我们自己个人的。你一旦发现有什么错误的想法观念，你都尽快的用耶稣基督的那个版本。比方说讲到健康，其实我们有很多，我发现我自己都有很多错误的这种观念，我们一旦发现耶稣的那个真版本，我们就要那个版本。左下角属灵的操练，其实讲到就是我们知道真理了，在头脑这里是吧，到心，有人说是18个英寸，平均来讲成人，有人一辈子都没有下来，这个中间在哪儿呢？就是需要有一些的 exercise， 要有一些的操练，这个属灵的操练。如果没有这些的操练，我们只是听听而已，我们生命不可能真实的改变啊！这是左下角。右下角是属灵的群体，我们不能够单打独斗，我们一定要在这条属天的生命历程当中，窄路上面我们要有同伴，我们要有一个群体叫属灵的群体，我们要铁磨铁，我们要彼此的守望，彼此的激励彼此带导，一定要有这个 accountability， 要有这种守望和监督的关系，否则的话我们中间最中间的那个就是圣灵，圣灵贯穿在每一个要素里面，比方说我们读圣经呢，我们去操练呢，我们在群体里面都需要圣灵来主导，凡事来倚靠圣灵。那么今天讲到我们的身心灵的健康，其实包括身体的健康，只要是我们是为了神的缘故，因为身体是圣灵的殿，那就不再是只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它是一个属灵的事情，所以所有的都在这里面。我想这张图能够想到 Garvin， 就是成为我们所有今后我们属灵生命成长，我们讲到追求属灵生命的健康都在这张图里面。那我们穷归刚刚制出来了，对不对？要求大家来分享，其实要有属灵的群体的，我们要彼此监督我们要采取行动，你不能听听而已。所以我们这几个地方都会讲到，那我们的讲员都会讲到上面那个部分， 真理在哪儿，关于健康这个部分，一次只讲一点点，可是讲了以后 要去采取行动，而且是在一个群体里面采取行动，彼此守望的关系，我们要依靠圣灵。好，这就是我这么多年我觉得生命成长我能够看到的 so far， 你如果看到有更好的来介绍给我，但是我今天介绍的这是我的老师，我在念Fuller 的一个学位的时候，他是我的这个论文的指导教授，他已经过世了，但是他的这个理论 so far 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在我们生命的成长过程中。我祝福大家能够真正的听到这些的讲座，我们的这个讲员讲了一些东西，我们下面接下来怎么办，我们要采取行动，一定要哪怕是 baby step， 哪怕一点点，我们要去行去做，而且是要告诉别人我在做，你来监督我，你来守望我好，我就把下面的时间交给胡牧。
大家好，我是胡教练。原来我说我是一个胡牧师，现在我发现了教练这个词特别特别棒，因为很多人特别很多弟兄们很喜欢一个教练来挑战他们，让他们成为一个更真实的更好的更健康的男人。其实我觉得我们做牧者的也是给他们带来生命，是让他们成为一个更完全健康的人，是不是？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是一个生命教练。所以今天晚上很开心看到大家。上次你记得我最主要分享的是什么呢？我看到太多太多的疲劳的牧者，身体很疲劳，但是他们的心理还有头脑还有他们家人的关系都比较疲劳。其实我发现了我们人是个合一，有身心灵还有关系都很重要，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开始运动一点好吗？我们会有一个热身，然后我会有一点分享，最后我们还有一个活动，好不好？我们不能一直坐在这个椅子上。其实哈，今天晚上我希望我们可以带来希望。我们做牧者的不一定每天都疲劳，不一定觉得哎呀，下周还要做很多事情，然后为这个事情很着急。其实你可以走出来，你可以做一个不一样的人。那今天晚上在美国是星期天晚上，大家都已经服侍了，可能今天再回复了哈，所以我希望可以给你们一个鼓励。还有在亚洲已经是上午的时间，你们今天我希望是一个休息日子哈，我也希望今天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希望。好，我的好朋友Simon 余生要给我们读一个经文，这个经文很重要，大家都来听听。Hey, Simon 你好，怎么样？
嗨，我在。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得荣耀。哥林多前书6:19-20。
为什么这个经文那么的重要呢？因为我们发现了，他说我们的身体不只是我们自己的，是属于谁？是属于神。是神看中我们，他觉得我们很重要，我们很宝贵，所以他救赎了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能用我们的身体来荣耀神。包括我们做全职的人，我们要用我们的身体来荣耀神。一直在一个疲劳的状态其实不是很健康，所以今天晚上我要有一点分享，但是分享之前好不好，大家我们一起起立。好，我们做一个真正的活动啊！所以我想让你们站起来好不好。我们发现了最危险的地方其实是这么长时间坐在椅子上都对我们的身体很不好，所以今天我们做完一天的工作，我们应该有一个放松的方法，这个叫 tech neck， 就是这个脖子跟那个科技很有关系，我们一直是这样的在我们的椅子上，对吗？ 所以它会往下往下。其实我们要站起来，让活动一点，然后把你的胳膊放在这样子，应该往后往后啊，然后应该往上弯弯弯，慢慢的往上，然后这样子，最后你可以赞美神，你说神啊，谢谢你给我这么美好的身体，然后往下来，然后胳膊往下就放松吧。最关键的是这个肩膀的后面，这个肌肉是很少用的，所以现在我们要开始用它，好不好？往后往后往后，很紧的，然后往上，好，然后下来也是一直往后的，挑战这个肌肉。哇哦，这是第二次，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你应该有这里有感觉，好不好 ？OK， 一、二、三，往后，往后，往上，赞美神，下来 ，OK， 要动一动啊，放松放松，然后最后我们要往上往下过一下，就是 hang there 啊。然后深呼吸，好，回来，伸了腰。我这里一直有问题，这是我的腰，从16岁开始有一个小问题。然后我们再伸了腰，深呼吸三次，每一次把这个肩膀做高一点，走。再来一次，最后一次。哇，太好了，可以坐下来。我发现了一个小活动，真的有管用，真的管用。你们感觉怎么样？你可以把你的想法或者你的感触都写在那个文字的地方，这个 chat box 好不好？今天我希望你们可以互动多一点。哇，感谢神。这是从一本书，上次我给你们看的，是我朋友写的。这是我的好朋友，叫 Sean Foy， 他住在 California 加州，他是一个基督徒，也是一个身体健身教练。他是我的好朋友。很有意思的事情是，我们是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做一个服侍神的道路到一个属灵的工作。一个宣教的工作，那他走到了一个健身的工作，这么多年我们都是这样子。后来他慢慢发现了，其实人的身体，如果你观看身体，观健联帮助他们做更健康的身体，你还没有做完你的工作。他发现了全人健康是包括心灵，也是包括关系，也是包括认识神，所以他的路线很有意思，是慢慢的回到灵命的。那我的是开始做属灵的工作，慢慢来，我回到了身体。后来我发现我们两个人是一样的，都是全方面要关怀人的身心灵和关系，好吗？那今天我只有几分钟分享一些宝贵的东西，所以现在我放一个简单的PPT， 大家都可以看一下，好吗？好的，那你上次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最主要的真理，就是这个，你要做一个决定，你要常去到什么样的地方，最后我希望你去的地方不是一个医院，不是这个需要一个医生真正的来帮助你。但是很多人已经在开始做这条路，我希望你可以改变你的观念，说我就是一个健康的人，我愿意付出一个小代价，为了感觉好一点啊，身体方面。而且这个是代表什么呢？不是身体而已，是身心灵和关系啊，灵性的身体和关系和情感 都要健康。所以这个健身房是代表这样的全方位的操练。所以这次我要简单的讲身体。那这个身体上次我介绍了这个小模式，我发现了我的教练傅伟教练，他告诉我运动营养更新和连接都很重要。所以在每一个领域里面你可以有个小小的计划，我的运动我要做什么，我的营养怎么会更健康，我的更新怎么样，我的休息我的睡眠都很重要。而且他们发现了在他们的研究里面连接是相当重要的，不是一般重要，不是有没有都可以，是说如果没有这个朋友没有这个伙伴，你没有办法继续了做健康人，而且你不会幸福。所以现在我们简单的看一点啊，有四个部分哈。运动就是健康。上帝创造我们的身体是为了有动作的，对吗？但是不只是这样的，我们运动以后我们可能需要营养，我们需要力量，所以我们会学习吃健康的东西，不要吃垃圾的东西，而且不要喝很多很甜的东西。所以营养也很重要。但是你运动了，然后你吃了以后，你要学习更新。你知道在一周里面，如果你一直在忙，虽然每个晚上你锻炼半个小时，你已经做了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在你的身体里面，所以你可能每天中间的时候你也需要一个小休息。所以这个四个方面我希望你们都可以学习，每一次我会强调其中一个，今天我要强调的是身体。那这个书它的好处是什么？只有十分钟你可以改变你的人生。这是我大概五年前开始训练的一个东西，我发现了真的我只有十分钟我可以从头到晚做这个全方位健康的运动。为什么四分钟是挑战我的心脏，因为我会跑得很快，有四个爆发的那个动作，然后三分钟我会练我的肌肉，然后两分钟是我的核心，然后一分钟是呼吸。所以我做了我自己的那个视频，那我做了一个英文的，也做了一个中文的。所以我相信以后我可以发给大家这个。我不是专家，但是我是可以做到的。我希望透过这样的视频，我可以鼓励大家有一个模型。然后这个模型很有意思的，很简单，一张纸可以给你四种动作，四分钟、三分钟、两分钟、一分钟，然后你做好了以后，你会发现哇，你的呼吸很快，然后你的心跳也跳得很快，然后你会开始出汗了。但是我想告诉大家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你做完了以后你会发现呢，哇，今天的压力真的不在我的身上，现在我已经放松了，然后我可以真正的休息，我的睡眠变得更好，我跟我太太的沟通变得更好。其实我发现呢，如果我一天工作完了以后回家，然后我妻子也是比较忙一天，我们回到那个吃饭的桌子，我发现了我们的沟通开始有很多矛盾。但是如果他和我在我们自己的时间至少做一个十分钟的锻炼，我们的关系会变得更好。所以我只是要做一个结束，我发现了如果有四个东西你可以开始有一个很好的运动的计划。你需要一个目标，你应该知道为什么要做。为了我自己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我要感觉更好，我需要更多喜乐。我第二个目标是我的头脑。我发现了在这本书里面他说， 如果你锻炼身体，你的大脑会更健康。而且我爸爸是有健忘症的，最后十年很困难的，所以我很担心我的大脑怎么样。所以我的锻炼不一定是为了我的身体，是为了这个大脑。但是我也发现我需要一个地点，一个固定的地方，我可以知道这是我要去的。我也需要一个计划，所以这本书给了我一个计划。最后我发现呢，如果没有伙伴，我不会继续的。所以这个星期里，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决定有一件事情你要做是什么呢？可能是散步啊，可能是睡觉长一点，可能是吃健康的东西。但是在运动方面的，我希望大家可以发现一个给你带来喜乐的运动，好吗？所以这是你自己要决定的。最后一句话我想告诉大家，就是 To move is to improve。 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运动啊，只要你做一点，你就会有进步，你会有改进。所以这是我今天简短的分享。我现在想邀请我的好朋友张宇生，他上次告诉大家他的一些疲劳的状况，然后今天晚上他要做完他的故事，他怎么走出来，包括身体方面，是不是 OK？ 好，张良弟兄，现在时间给你。然后我们分享了以后，我们要给大家半个小时的提问题的时间，今天晚上我们会有很多互动，好吗？好，江良，我们欢迎你。
好，下面是我直接进入吗？陈牧师，主席牧师。好的，大家好。我上个周日的晚上，我相信大家听到了我的故事，我也透过同工得到了一些反馈。有一些牧者同工说 ：“Hi Simon， 你真的很胆大，你真的胆量不小，分享你自己的故事。”我想了想，到底是我胆量不小吗？其实也不是，就是我在过去的时候，做这个教会的牧者，有很多的有一些挑战，有一些的孤独，也有一些的伤痛，也有一些问题，我自己的。也有一些关系上的问题，也有一些在这个服事当中呢，由于文化的冲突啊，由于各种的出现的问题，自己没有办法以一个健康的状态去面对和去处理的时候，那产生了我上次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其实我想了想，其实并不是我的胆量多大，是因为从那件事情冲击了我之后呢，我其实几乎什么都没有了。他说啊，不是，还不是什么都没有，有神。还有一个就是我得到了一个故事，而且是我自己亲身体验的真实的故事。在昨天我的家里面来了两位教会当中服侍的同工，他们在跟我分享这段时间的经历的时候，我在跟他们讲，他们问我问题，说当时你为什么要信主，怎么样的信主的过程，然后你什么原因神带领你读神学院，后来怎么样你来职堂，最后呢有这些状况出现的时候，你怎么样就这样恢复过来的。我自己就一点点的讲，我就突然间好像心里面好像开了一个窗，好像亮了一样，说原来神是在若干年前拣选我，并且呼召我出来，是让我走过这所有的一段经历之后，让我今天不单单是有了一些知识，最关键是有了见识。这个见识不是来自于别人的，是我自己的亲身的体会。这个故事多么宝贵啊！所以我在这个当时进了胡牧所说的这个急诊室，他说你要进急诊室吗？还是要去健身房？我当时根本不懂什么是亚健康，就这种传道人的这种状态啊。那疲劳的牧者我不知道，我当时就进了这个急诊室之后，一下子全部都塌下来啊，很多的事情的压力啊，各种心理的这个焦悴啊，也有我的牧者长辈我的长辈，我的属灵长辈帮我去介绍一些心理辅导医生 有两位啊，是而且是会讲中文的，我就打电话一个星期，怎么不知道为什么？这一个星期，这两位心理医生没有一个接我电话的，我想可能是 COVID 的原因吧，他们很忙，可能有很多这样的状况在社会上，不只是像我这样的牧师有这个状况。结果呢，就在两个星期之后，有一个有一个在北美的牧者，他认识我，他介绍我认识了胡牧。他说还有一个叫胡牧的，是个美国人，他叫去你那个城市讲道。我知道你的状况最近情绪不太好，我不知道能不能帮你，但是你们可以认识一下。我说我英文不好，他说没关系，他中文很好。所以就跟他认识了，认识了之后呢，我就透过他的介绍开始明白一件事情。他跟我讲说，你知道神爱你吗？你知道你跟神的关系，你是神的儿子吗？我说我知道。他说但是你爱你自己吗？神很爱你，把他的独生爱子都给了你，你呢？当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这是个作为基督徒人人皆知的事情。圣经里面有写，神学院里有教，我自己都有这方面的了解，但是这是在这里的，真的在这里吗？这是真的福音，而这个福音对于我的生命到底有多少的影响呢？所以当他胡牧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一下子就好像被点醒了。对啊，我自己爱我自己多少吗？我感受过我自己的心，感受过我的身体，感受过我的疲劳，感受我的家庭关系，我的夫妻之间，我的亲子之间，我到底有的时候会感受到，但是我到底做了什么？我更多的是把我的 schedule 排满去做服侍的事情。我觉得只要我把 schedule 排满做了服侍的事情，我多辛苦我都是为神而战，我都是在做属灵征战，我就要把我自己啊烧到最后的这个一点啊不剩。好像我觉得这样的很对的。那胡牧又问我第二个问题，当你都不剩了，谁管你的家庭？谁能够真正的去在这个属灵征战上面站到那个前线，能够去面对一些问题，面对一些事情？这也让我特别的，所以他就约我去了一个当时胡牧在带领的一个事工，叫做领袖行军，叫 Leader Track， 我就去了。那是在西雅图。那在西雅图呢，我跟他一起进到山里面。其实呢，好几次我都觉得，哎，胡牧，你做的这个事工好像就是个户外事工嘛，就是带着一些基督徒弟兄。一些教会领袖到山里面去，好像户外运动嘛，好像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一些恢复而已嘛。当我进了进到那个大山当中一个星期出来之后，我发现不是我想的那样子，不单单是在身体的疲劳上面有所恢复，它是用我的身体的疲劳来恢复我的心和灵的疲劳，然后让我在山里面这种安静的情况下，没有信号，手机没有信号的情况下，让我只有一个办法，跟我的阿爸父连接。
嗯，
而且没有办法再让我去想任何的服事，只要让我想我跟神到底什么关系。他给我三个问题，让我在那几天里面仔细的思考。这三个问题其实并不复杂，以前我也面对这个问题，但是我原来没有答案，或者是答案是表面的，是在这里的。他让我这三个问题让我思考，你去在安静下来的时候，独处的时候，去跟神建立关系祷告的时候，你想一想到底神是谁，我是谁，他要让我为他做什么。这三个问题听起来好简单，对于一个牧师而言不难回答，但是对于疲劳的我就不容易真正面对这几个问题。而且我周围什么人都没有，只有大山，只有风声跟树林的声音。我面对这三个问题的时候我哭了，而且不止一次的哭。
嗯，
我发现他在借用这个环境，神在借着他们这个事工和这个环境来恢复我。结果当我恢复出离开的时候，我好多了。
嗯，
当然没有完全的就把我完全的成为原来那个样子了，但是我开始好起来了，这很关键。我从那个黑状态的当中开始走向了像一个很深的深深的隧道当中，我开始远远的看见了一点点的光亮，开始往那个方向走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叫做抑郁，或者叫做抑郁症状，我不知道。反正我是这样的感觉，我也没有去确诊的，没有去这个确诊。但是我知道这种状态开始往向好的方向发展。 但我回来的时候，我和另外的我所认识的一些牧者，教会当中领袖分享了四个，牧者和传道，他们给我的反应也让我非常的惊讶。他们说，你说的情况我也有，你今天来电话让我很感动，使我温暖。我知道这是，我今天早晨还在祷告，我知道这是神让你打电话的。我说我不知道是不是神让我打的，但是我就早晨想给你打个这个电话。然后我就开始在这个四个牧者当中分别用不同的方式开始跟他们去做三件事。第一件事，我知道他们的状况是我的朋友，我就聆听，聆听他愿意跟我打开心门的，没有愿意打开的，我打开我自己的故事给他听。第二件事情呢，我就把我的这个真实的这个当时的状态和后来能够走出这个状态来这个过程告诉他。第三个呢，我说我决定这段时间我想陪你走一段行吗，无论多长愿意。所以这就是当时胡牧带我进到这个事工当中我所感受的三件事。我也想向其他的疲劳牧者做这三件事，而这三件事真的是这四位，这我在这三个月当中这四位的疲劳牧者他们分别的开始了不一样的状态，
嗯，
一些恢复，有一些的孤独感开始减少，他们的家庭关系开始调整，他们的开始锻炼身体。我过去在在教会服侍的时候我真的没有锻炼，我当然知道锻炼身体是很重要的，身体是神的殿，这谁都知道，但是我真的没有，这很要命的事，明明知道却没有，这是为什么？所以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开始恢复了，从一点点的小的变化，是从胡牧教的四三二一我开始了。做完之后呢确实不一样了，他让深蹲，我就老老实实听话，每天做深蹲做60个。他说不用了不用了，你这个年龄呢对膝盖不一定好，你可以分两次，一次30一次30。那我就开始试，哎，做着做着开始变成了一次可以做到60，我的膝盖也没问题。而不只是我在做身体的运动，而且我开始认为我自己是一个恢复过状态来的一个走向健康的人了。人。
Amen。
这个人很重要，就是我认为我是一个已经往健康去追求的这样一个积极的正向的一个人，而且是神爱的这个人。那这个人是神爱的，感知到了自己这个重要性健康，这个人呢才会成为一个可能是去牧养别人的健康的人。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经历学识经验和神给我们这份爱心，把这个福音活出来呢，那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领袖乃至健康的牧师。所以我是觉得这是一步一步的都能够走过来的一个形成的过程。若是领袖不健康，教会怎么可能健康呢？如果我的家庭关系不好，我整天都是这个很多的问题，这样一个丈夫，这样的一个爸爸的话，这个家就不可能是个健康的家。因此我从山里面回来之后，我有两个变化。第一个变化呢，我时常的跟妻子出去散步的频率增加了，并且呢每周呢跟妻子尽量保持一次呢登山。我们这边没有大山，都是小山啊，不高，但是两个人的关系不一样了。我们两人透过这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登山，我们两人开始聊很多东西，开始聊的都是抱怨。他不是抱怨我哈，抱怨那些事啊，抱怨一些人呢、啊、抱怨一些看的问题啊。后来慢慢慢慢的我们两人说，哎，我们可不可以 像你在进山的时候有一些祷告和一些经文的背诵啊，开始祷告和经文的背诵，发现神就用这样的方式使我们两个人的开始走向了转向了积极的方面，而不是整天在 negative 上面。那我们转向这个积极的方面的时候，神就在我们里面继续动工，让我们两人互相成为了互相的这种helper， 是帮助者，帮助对方。我低落他就告诉我，嘿，怎么样 Simon又有问题了吗？哎，他提醒了我一下，哎，我们来一起做深蹲吧，60个。他也跟着我做4321，才让他没有他作为姐妹可能没有那么准确的标准的动作，但是这个过程却有带领。所以通过现在这个分享呢，我已经有去年7月份到现在半年的时间，我发现呢有一个可能保持从小的行动到持续的大的改变的其中的一个秘诀。我认为呢并不是今天我们有这个讲座，当然这个讲座很有作用，大家能感受到认识到自己可能会有的问题， 也不是胡牧教练来跟大家教了一个什么4321这样的方法，我相信有很多的方法你可以找到。关键一件事，我自己有个关键的一件事是需要坚持，这个事情都明白，但是谁能够开始并且坚持，这很重要。而我和胡牧正在做的这个事工，就是能够陪伴大家，你愿意来成为一个健康的人的健康的教会领袖的人， OK， 我们约好我们一起坚持吧，我们一起从小的行动慢慢慢慢慢慢加在一起，半年一年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改变，绝不只是身体，还有关系新的，还有与神的建立的灵命上面的逐渐的都开始变化了。这个变化在我身上发生了，我也希望在你的身上发生。如果你有这个感动，如果神让你有这样的一个时间和机会，我们一起来吧。我的分享完了。
谢谢余生，非常好。我觉得我想读一句话，我刚才写的，我们常用忙碌来麻痹我们的痛苦，是不是？所以我们常常觉得哎呦，服事很重要，其实有时候我们的服事是遮盖我们里面的痛苦，因为我们最深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也不知道神是谁。那当然神学方面的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怎么回答这个上帝是创造万物的那一位，但是我们常常不知道真正的他是谁，包括我的父亲，我天上的父，包括我的保护者，包括我的安息，他是比我想的更多。但是我自己我也发现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谁，因为我常常用我的事工来证明我是谁。所以最后我发现我的健康是在于我们的身份，在基督里面的身份都有关系的啊。苏信怎么样，我们要有一些提问题的时间，你可以帮我们带领这个讨论的时间。
是，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就打在那个 chat box 里面，然后呢也可以现场提问，现在正好我们的两位讲员都在我们当中，当然我也可以参与，我们的田林姊妹也可以来参与，我们一起有一个 panel 吧，大家来有什么问题 来问，然后我们就来跟大家对话，希望不要那么一直就是一个 one way 一个单向的，我们希望是双向的，大家有什么在这个方面包括上一个礼拜到今天我们谈的这些事情，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的问题就写在这个 chat box， 或者是你就打开你的麦，比如说举手弄一个标志，然后我们知道你要提问，然后你就来问好不好，我们来回答。
我先这里边就是有人打到 box 里边的那个问题，应该是问胡牧刚才带我们做的那个运动，就是说这个运动很好，期待能发给我们，请问老师说的书国内能买到吗？书名能再说一下吗？
对的，这本书我们本来是在国内买的哦。
如何帮助牧者？
叫健康只要十分钟，健康只要十分钟。
胡牧可以 share 屏幕哦，对，这回可以看得清楚。
看得清楚了吗？这本书有很多关于身体的知识，还有一个简单的模式，你可以模仿它。
我刚刚已经把那个淘宝链接发在我们的微信。
牧者觉得自我关怀是自私的行为，问号，这与我们的传统文化又有什么关联？
这是一个问题吗？
对，这一位，
这是一个问题吗？
刚刚这一位 ML 的这位姊妹，你刚才说的是问我的问题吗？
对，我在服侍一些牧者的时候，常常尤其是老一代的牧者，他们都有一个观念，觉得自我关怀是太自私了。然后 他们我的思考是，可不可能这个跟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影响，不只是教会的文化，还有我们五千年来的孔孟思维这些思维有什么关系，可不可以帮助我们解开这个纠结。谢谢
两位中国弟兄应该回答这个问题。我是旁观者清，但是你们是在里面这个文化。
那个余生牧师您要不要先来，还有我们其实我们有田林姊妹，她是搞教育的，这个都是可以回应的啊。我自己只是想到圣经耶稣他总结这个十诫的时候，他综合后面第二条是讲到爱人如己啊。其实你如果不爱自己的话，那你怎么爱人？他是这个是我们是上帝的宝贝，如果我们自贱自轻，他那么爱我们，他那么宝贝我们，而且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不去有必要的去保养顾惜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连这个其实他也没有见证，说实在的上帝也没有得荣耀，而且我们也没有办法完成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使命，就是你都提前就谢幕了。我说那一个礼拜以前我提到我曾经几年前的，那不是一个好的见证，就是我拼命的服侍都掏空了，我最后就是 pass out 了。如果那次就被主接去了，我实际上的使命没有完成，那是一个错误的示范，它不是一个荣耀的见证，它不是。那仇敌其实希望我们就跑得很快很快，然后呢，好像你是为了神，其实说实在的，我自己在想这个，我们要尊重上帝的创造和再创造。在耶稣基督他是再创造，他的创造他有个身体，每一天有晚上有早晨，我们要睡觉，我们要吃饭，我们要休息，我们这个我们的灯需要油，我们需要去保养顾惜嘛，这个身体。刚刚提到的那个经文是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这个殿把它搞得坏坏的，人家你说这个外面这个东西，那人家就会看到，哇，你这么信耶稣，我才不要信呢，你这种样子你没有见证。那我自己在想，不管传统的文化里面，过去五千年的这个中华文明里面有很多的思想当然我们在这里面其实是我们的会长是有精深的研究啊，这个可以也是我们的会长来回应来这个回答我们的这些问题。但是我自己是觉得我是回答圣经啊，就是我以前有过这样的偏差啊，我以为是无私的啊，舍己的，不要自己，然后拼命的给，拼命的给，给的最后就没了，就断电了，就没了。
我分享一下哈，我分享一下这姊妹的问题。我觉得是锻炼身体哈，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是我们本身所不愿意做的啊。坐在电脑旁或者坐在哪里啊，我觉得这个是我所愿意的哈。那锻炼身体，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自己所愿意的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服侍的一个部分哈，因为我们不是短跑，对吧？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长跑，一生的啊。是服侍40年还是服侍50年，对不对？要看我们身体是不是力不从心，还是力能够从心，对吧？我觉得这也是克服己身的一种方式哈。让我们去锻炼啊。对我来说的话，我就是哈，我虽然这个没有参加这个3000团契的一些活动哈，但是我也是一个粉丝哈，认识的时间不长，但是我现在已经开始去每天一周4次5次到健身房去运动去锻炼去了。实际上对我来说刚开始还是不容易的啊，走出去不容易的啊，出一身汗，然后也最开始还是蛮疲乏的，但是为了这条路走得更远，对吧？我们装备好了之后， 服侍了十年还是服侍二十年，对吧？这是我觉得都是一个容神一人的一件事情。好，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好，谢谢张传道。
各位牧者老师们，我的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我刚才听了这个很有感慨，因为我是几年之前身体和心理都也是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然后两年半之前基本上是坚持了有三年，我开始是打太极，每天早上，然后呢与神独处祷告，我觉得坚持这个风雨无阻，坚持这三年以来，我的身体、心理，包括属灵的这个生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就其实不太敢说我在打太极的，因为的话，开始练太极的时候是有很多，包括教会里头的呀，有一些说我们基督徒不能打太极，包括我也听说是不能练瑜伽呀什么的。所以实际上我觉得中国的这个太极包括对我们的呼吸，对我们的这个腿部的力量的锻炼，尤其说到了一定的年纪，这个运动我是真的是受益很深。我主要是他们说了这个之后，我也不太敢说我在打太极，但是我觉得他们说中间会有属灵的征战啊或怎么的，我说那我就每次来运动之前我都先跟神祷告，然后就呼求神在我整个运动的过程中参与其中来保护我。我不知道这个打太极为什么不能打太极是从哪里来的，我想请教一下各位老师们，还或者是有些什么要注意的。
我可以回应一下这个问题吗？
嗯，好啊。
嗯，对，就是大家看得见我吗？我把我自己关掉了，对，没关系哈。那个，我是一直打太极拳的。
啊，
然后但是就是我也会非常小心的跟人去分享。就是而且我想想应该是去年就是有一个是在英国的一个事工，他们就是用就是圣经被翻译成不同的语言，然后他们做那个圣经就是本土化的一个应用吧，应该是这样子。所以就是他们那个在要出版中文圣经的时候，就是从原文翻译成中文圣经，这是我理解的。然后他们就邀请人去写这些个文章，就是信仰跟本土化的这一个关系。那刚好的话呢，就是我被邀请到就是写基督徒可不可以打太极拳。对，在这个问题上呢，我想就是说我们就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圣经告诉我们是说有普遍启示，有特殊启示。那神在不同的文化里边的话呢，是有普遍的启示的。那这种普遍的启示的话呢，我觉得就是说每一种文化里边都不是全部都是妖魔，就是它都是有真理的东西的。那就是它是真理的东西，我觉得基督徒就会知道是说所有的真理都是来自神的，就是跟这个圣经是吻合的。比如说刚才胡牧讲这个身体运动哈，那我想就是太极拳告诉我们是做身体运动对身体有健康，我们没有就是说好像是走火入魔。对，我觉得是把它用在一个建设性的事情上，不是一个毁坏的事情上。就是圣经也是说盗贼来了是毁坏，对吗？就是神来了是要给我们这个就是丰盛的一个生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自己的文化里边是需要甄别的，就是对人有益的，符合真理的，我觉得就是这是我们可以把它甄别出来，然后就是去保持我们的那个健康。但是我觉得我也很小心的去分享，因为在这个历史上的话呢，我想就是这个基督教在传到中国的时候，它是有那种就是西方传教士对我们本土文化的一种解读。那他们的解读的话呢，是他们的一种有局限性的一种东西，好像把我们的文化全部都打死了一样哈。但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自己信主之后的话呢，我们需要自己来就是去甄别哈，就是学习去甄别，也不是完全凭自己，但是呢就是说根据这个圣经来这样子去还有就是神学的一些个装备呀，我们的这个信仰本土化，信仰和文化之间的这个关系，对，我们就不会是完全去照搬，是说过去宣教士怎么怎么说。 对，嗯，我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就是对有困惑的人，我觉得我们要跟人分享信仰的时候，可能怕绊倒人，就是要小心一点。
嗯嗯
嗯
啊，我可以说两句吗？这个接着这个姐妹说的可以吗？关于太极拳的事，
当然
可以哈。我也在啊，
会知道您是谁吗？您名字也没有。
我呀，
嗯，
哦，
就是
我现在写一下名字吗？
就是让我们知道一下你是谁，或者是你屏幕，嗯，好的，让我们看见你也可以，对，比较这样比较好一些。嗯，请继续。
关掉了，他关静音了，静啊 ，OK， 好，现在可以。
啊，我是 CCF 的 Teaching Leader。啊，那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呢，有这个规则，就是不让我们扎针灸，也不要去做太极拳。那我在大学的时候，高护班的时候，我是护士。那我们学过那个太极拳，那么到美国以后我身体不好，那我自己也自己学太极拳，那我就是想学哪一个陈氏的杨氏的，我就去翻。那么我去翻的时候哈，我看到了 一则的那个关于太极拳，它呢就是说哈，它是有 worship 在里面的，它比如说朝哪个方向，然后朝这个方向，然后呢去静默，去求拜，去祷告。那我看到这个以后，再加上我 CCF 的那种的那种的提示，那我后来我就不学了。那么呢现在呢没有那么严格那他为什么就是说就是不主张你去学，但是你学健身的话呢也不用去深考虑也 OK。 但是我自己理解呢，这是一个破口，当我们服侍的时候呢特别容易被撒旦呢当做你一个 target。所以呢我们自己做 leader 的时候呢，当我们亲近神辅导的时候呢，会留下一个破口。那我对这方面的你要去查的话，你太极的还有像瑜伽，最终他们都有宗教敬拜在里面的，你不信去查一下哈，我查过，但是我查的不深，因为我没有这个时间去研究它，我觉得我怀疑它，我对它有疑惑，我就不做了。对，我是这样的态度。那不一定我是对的哈，因为这个问题呢有人深入的研究的人呢可以给我们做更好的那个分享和学习，但是呢我觉得如果对我们有破口的话，我就不做了。嗯，是这样的。嗯，
谢谢姐妹分享
啊。没关系，因为我也在学习。对，
我分享一点点吧。我过去也没有练过瑜伽，也没有练过太极。但是我过去呢是在职场工作多年，后来呢神呼召我读神学，又在教会牧会。我发现我在职场的时候那个状态呢，到了牧会之后又开始了，就是我要在职场上面争得的是我的社会地位和我的成功的那个标准，那是当然是后来知道那是世界的标准。但是当我做了一个牧者的时候，我也依然有了一个新的标准。这个新的标准其中有很多的内容是是指标。当然做工作服事都应该有一个目标。但是这个在这个指标面前的时候，我时常呢就回到了当初在职场的时候做事的那个风格。就是玩命干活，然后呢把这个事情事先做策划做计划，按照这个计划按照这个时间表去一个一个的完成。当完成一个的时候，我的心里面那种感受就特别舒服，当没有完成的时候我就不舒服。到后来的时候，包括每日灵修我都当成了一个任务在完成，因为要灵修要写灵修笔记，写完灵修笔记要把灵修笔记里面的内容摘出来以后呢，用这个我们的群读经群要发上去。发上去之后不单单是为了我自己个人的一个感受，还是为了激励弟兄姐妹呢更好的在这段经文里面能够导到那个。那我是个牧者，我就更应该这样去做。后来我才发现一丝丝的这个迹象，发现我是在完成任务。而这个任务是我的 schedule， 我的日程表给我的任务，而不是真正去跟神亲近的那种美好的那种舒服的这种感觉。其实我疲劳了，当我疲劳之后我发现呢，我虽然没有练过这些 专业的体育运动，但是我只要从椅子上站起来出去，在那个微信里面有这个什么这个微信的运动里面，大伙儿有一个群，就看谁走步走得多，哎，我居然也把那个走步走的前面几名当成了一个任务，就是我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人。那当成了任务之后，也都有一个好处，我一天走10000多步的时候回来发现挺舒服，但是第二天到下一周呢，又被很多的事物服饰给压住了，所以我只走了2-3次10000多步就又没有了。从这次山里面回来之后，因为那段时间我没有服饰了，完全停了，完全这个状态完全是低落了之后，我实在是太多时间了，除了每天祷告，除了每天默想有一些哭泣，有一些烦恼，有一些指责抱怨论断之外，我只有时间就是去继续走，就又恢复了10000多步。这个恢复之后我发现自己感受越来越不一样了，所以现在呢，我的这个书桌呢是一个可以抬起来的，可以升降的，然后我站着在电脑前面这样，一般的有的时候我一站能站2-3个小时，那这样的话比坐着对于腰背就好得多，哎，这也是我对我自己身体的一个呵护。所以我虽然没有练什么，但是我开始了对身体的一个呵护，我也觉得这是一个爱自己身体的一个开始。那我就分享这么多。
好，那个胡牧，您有没有什么回应？就是刚刚其实谈到一个具体去练什么的问题啊，我们刚刚这个当然其实我们真的没有特别的结论，小心谨慎啊。然后如果真的背后我知道有人练瑜伽最终是有状况的啊，练气功我有一个弟兄他真的是就出来就得到就是仇敌来攻击啊，这个是还写了一本书啊，这个是真实的，有背后有灵界的背景，但是我不敢说说的这个太极这个部分我没有了解啊，但是谨慎总是好的。而且他们已经在这之前都已经跟神祷告了，这个是一种的保护啊，我至少觉得这是一个保护。如果有能够找到更好的，你都一点都不需要疑惑的，不是很好吗？是吧？这个如果有新的能够进来，没有任何的可能背后的宗教的背景，那是不是可能是可以了解。